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本来是想要讲一讲这个，一些对父亲的勉励的话。后来呢，我想了好久，觉得呢没办法，这个圣经的里面讲做父亲的话语实在太少了，做父亲的榜样，也没有几，也好像没有这个任何一个是值得。可能除了亚伯拉罕之外呢，没有，别的父亲呢是可以讲的。当然我知道很多这个读神学读很多的人呢，他们的头脑呢有一种特殊的功能，能够呢在圣经的很简单的话语啊，你做父亲要这样，保罗的几句的话，可以讲一篇道，可以写一本书。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第一，这个。Anyway， 上个礼拜呢，这个上个礼拜啊，我在准备这个灯能够关一下吗？这个好像太亮哎，这个大家看不到我没关系啊，没什么好看的了，就是这个。好，那在上个礼拜，我在这几个礼拜在想这个应该要怎么样来。这个照着我这个灯啊，能够暗一点吗？对不起啊。好，那上个礼拜我在这个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怎么样？突然呢，这个所以呢，我就没办法讲这个父亲节，非常抱歉啊，没办法讲这个父亲节的道。那么。我就决定了讲一个我就想到这个，一方面因为张伯伯的事情，一方面因为我想起这个保罗的这个提摩太后书，我们等会要读的一段话，所以我就想一想说呢，我不如讲一个题目叫蒙福的人生。突然呢，在我想说要蒙福的人生的时候啊，竟然在我的脑海的里面呢浮出了一首词啊，这首词呢我都不知道多久这个没有念过了，可能是国父时代读的吧。那么我觉得呢，这个词浮出来的时候啊，给我一个感觉呢，就说从我的潜意识出来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呢，就是在一个没有神救恩，没有神圣经启示的社会的里面，中国古代的这个社会的里面，在神的大自然的启示的里面，人还是可以揣摩知道呢，一个有意义蒙福的人生不一定是一个富贵荣华吃喝享受享福的人生，一个蒙福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的人生啊，尽管这个情况是怎么样都是比较呢这个有意义的是有理想跟目标的一个人生。那么我就把这个词打出来啊，平生塞北江南啊，他说可能大家很熟了啊，归来华发窗沿，秋宵不被梦叫。你想这个人呢，这个平生的，我想这个是他讲他自己吗还是讲别人，我也搞不清楚。那前面的那几句我就不写了啊，不写出来了。他说呢，这个人啊，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他一生呢，这个，北伐，南征，回来呢，这个身体都垮掉了啊，华发窗沿啊，而且呢，这个连这个钱去买一张比较厚的被子都没有，布被啊，布被的这个睡觉的时候冷醒了，冷醒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可怜可悲无奈自责，会这样吗？不是， 他看到的仍然是眼前万里江山。哎呀，我觉得这首诗我也不太知道这个，那我就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我会突然这个前一诗的里面会提醒我这句话呢。那么其中一个呢是这个字写的太小，我自己看不出来。哦，这个是这个保罗的，我先看下面一段。哎，怎么？我这个其中一个理由呢，就是很可能呢，是因为呢，这个我上个礼拜生日啊，这个几岁就不好说了。那么，突然呢，这个打开这个手机啊，看到呢，这个香港大学医学院呢送我一个生日卡。哎呀，我觉得真是奇怪。他说呢 ，Dear George， 啊，这个 Happy Birthday 这种啊。From your alma mater， 哎呀，我从来没有从这个香港大学医学院收到这个生日卡，它是我生日那天的深夜十二点就送过来的。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想起说，这个徐礼强是孙中山的同班同学，所以呢，他还是要表示一点这个尊敬。我想可能是这样。那我就从呢这个联想的里面想起这个辛亥革命哈，这个词的作者是姓辛的嘛，一个词人，那是不是跟这些有关？我都搞不清楚。不过无论怎么样呢，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呢。这个另外一个呢是我上周去检，因为我前一阵子不是这个。有敏尼尔症的症状吗？那有一周不能起床，那我的医生就说你去检查这个耳朵了。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振兴经济的了，没有什么好处的，对这个病人没有什么好处了，对这个经济去检查是有好处的啊，可以增加这个医院里面的人就业，他们就业，这个小孩就有冰淇淋吃，就能够去学钢琴啊，带动很多的经济的好处的。好，那么我就去检查了，没想到呢，检查出来啊，他跟我讲说呢，你应该戴耳机啊。哎呀，我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这个不单是我的眼睛坏了，这个耳朵也坏了，这个究竟呢，这个年龄呢追上我了，是不是这些的事情呢，叫我？突然呢，这个潜意识里冒出这首这个词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罗的这个他自己怎么讲他的一生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吗？我看不到这个字哎。好，我已经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已经打过了，刚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号已经产生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那得爱现今的世界离开我去，对，你要到。只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来来。你也的时候要带来，那些卷也要带来，特别是那些羊皮卷。没有，就看到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行为报应他，你也要这样，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我初次上庭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了我。但愿不在他们身上，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添我力量，使我都。我也可以从死的口里被救出来， 主必救我脱离一切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国度。愿荣耀归给主，永永远远。阿门。好，那这段经文我想这个大家会熟悉了啊。我把它分成四段。第一呢，他讲他自己一生的回顾。好，这个他的回顾呢是为着这个他能够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我还是转过来看看上面讲什么。他能够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一个使命啊，他的使命。那么因此呢，他来感恩啊，他说呢，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呢我已经跑尽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一个蒙福的人生，从保罗的回顾的里面是怎么样呢？就是与神有一个亲密同行的人生啊。这个你看出来啊，他这个回顾就是说他跟主跟神呢有一个非常亲密，神与他同行，怀抱着他的人生。第二个，他是一个知道而且顺服神心意的人。一个蒙福的人生是知道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而且他能够顺服走过这个人生。第三，他是一个有使命有理想，人际的里面有亲密的关系跟投入的一个人生。他下面讲到跟他的同工之间的关系，明显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是一个团队的中间的一员，他不是一个，他是一个 team player， 他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这个看到你就说你好我好这种的人，他把心里的话语能够分享的人，并且他对人生有一种投入啊，他不是一个身外的人，他不是一个只做一些这个策划这种的人，他是把整个人投入进去的。这个是他的人生。第四，他是有个永恒盼望的人生。他说呢，主必救我脱离这一切的凶恶，并且要把我救进他的国度的里面。这个是一个永恒的盼望的人生。所以呢，我想最少有四点，保罗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因为他是与神有亲密同行的关系，对神的心意他知道并且顺服，他有一个使命感，有一个理想，他与人相处有一个亲密的人际的关系，而且他把自己投入，并不是这个远距离的一种的这个离身的这种的一个关系，而且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这个是有福的人生。好，但是呢，他在回顾他的人生存感谢的心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忘记当下的任务，他不是好像活在这个云端的里面，我刚才讲他是投入的，他把自己投入在这个世界啊城市的里面，所以呢，他对他当下的任务呢是很清楚的，尽管他被囚禁，并且很快就被砍头，那么他看起来很快就会被砍头。但是呢，他对他当下要做的事情呢，他并没有这个觉得呢这个不理不管啊。他说呢，这个所以呢，我回到我刚才讲的这首词啊，他有眼前看到的还是万里江山啊，并不是哪一些这个单单是一些简单的为难跟痛苦。所以呢，他不单呢这个看到这个情况，而且他会做一些策划，要怎么样来应付啊这个当前的这种的局势，怎么样来这个调兵遣将的去继续推动神国度扩展的事情。他就差遣这个格勒士去加拉太，差遣这个提多去达马太， 差遣这个推基古去以弗所，这些呢都是他觉得呢是需要这个坚固的教会，需要在神国度的里面，在他离开之后呢能够持续的把这个神的这个道理呢，神的救恩呢推广出去的，这个是他没有忘记做的事情啊。他一直眼前望你江山，就是要想说呢怎么样继续的北伐南征啊。也同时呢他有眼光看到当前的危机啊。这个我这个几周前去这个德州嘛，去德州度假。那为什么选德州呢？这个说不清楚了。我到了德州之后，看到德州的很多的教会，无论是华人教会、美国人的教会，对美国现在的局势是非常满意的啊！我觉得真是奇怪，这个怎么搞的？这个保罗并没有觉得啊，对当时这个罗马帝国非常强盛啊，觉得这个很满意啊。第一呢，他对自己同工的离弃，他承认哈，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已经离弃我，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去了。为什么去帖撒罗尼迦？不清楚，大概那个地方比较繁荣，比较平安吧。第二个，他想到这个同工的离弃，是他上诉的时候，他上庭的时候啊，上庭大概是当时这个罗马帝国有个很完整的一个法律的制度。所以呢他上诉的时候呢，他需要due process， 需要呢经过这个程序才能够砍头的。所以呢他上诉本来呢有机会把他自己的这个清白呢来说明，他不是搞政治的，他并没有想要推翻这个罗马的政府。可是呢没有人出来呢支持他，为他作证啊。那为什么？真是搞不清楚，这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就讲说呢，竟都离弃了我啊，这些人呢应该靠得住的，反而呢变成了是不能依靠的这个芦苇啊。那么他也看到自己的缺乏，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好，你好我好，没有这个想法。他说呢，我在特罗亚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要带来。他叫这个提摩他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之前来到，因为冬天的时候他不够衣服啊，不被这个秋宵啊。那这个所以呢他说呢要把这个衣服带过来，那然后呢要带书跟疲倦啊，他需要喂养啊。这个保罗并不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已经饱足啊，这个吃不下的人生，他觉得他人生继续需要喂养，所以他要求这个疲倦，就是旧约的圣经，跟书卷，就是其他的人写的吧，我想。好，那他要读这些的时候呢，来虽然他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他还需要这个灵里面、心灵里面的喂养。第三个，他看到的情况很清楚的，就是敌人的危害，同向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大概估计是这个同向是造偶像的这个人嘛，所以呢，这个保罗的福音呢，叫这些人都不拜偶像了，不拜偶像，这个同向的经济就垮了。那这个所以估计啊，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亚历山大叫了害他。那他叫这个提摩太呢要防备他。第三个，他的这个需要呢，我刚才讲说他自己看到这个情况他有需要，那他自己的需要比较详细的是什么了？他说需要同伴的扶持。他并不觉得自己呢独来独往就可以呢这个走过来。我自己觉得呢，在我们前几天去探访啊，那我本来想要把我的感想讲一讲，后来没有机会。 我觉得呢，这个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坦白讲啊，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呢，我觉得北方来的人呢比较开放，你跟他讲话呢，这个他会很愿意把自己这个心里面的话情况这种讲出来，那你就比较容易交朋友嘛。我记得我以前这个做粤语，讲我们教会的就不好了。我换个讲哈，以前我在别的教会做广东组同工的时候，那大家不要怪我啊。我去探访这个香港来的人啊，你到了他的家，他眼睛看电视，你问他一句，他有时候就回答，有时候不回答。做两个小时啊，一句话讲不过来的。哎呀，我觉得香港来的人，南方的人啊，中国南方的人也是这样嘛，我不太清楚。在这种竞争的环境做生意，这种的环境的里面呢，人没有彼此的信任的，我觉得很为难。哎呀，我觉得我到现在想起这个当年去探访这个广东组的这个朋友啊，我都觉得呢，这个有点心寒的感觉。保罗，那你说你也是香港来的，我是浙江人啊，我不是香港人啊，我是这个国父，虽然国父也是孙中山也是广东人了，不过我 anyway 不讲了。好，那么这个他呢就说呢，我的意思是什么了？我盼望我们教会的里面呢，人比较能够开放，比较能够呢这个跟别人有这个交往，能够打交道，能够呢这个彼此来做扶持。保罗呢需要同伴的扶持啊，他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在冬天前你要来到。然后他说呢，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啊，马可是他以前并不认同的一个年轻人，现在呢这个马可大概改变了，保罗自己也改变了，所以呢他请他把马可也带来。你看呢，就是很清楚的，他要求有同伴的陪伴。很多人呢这个属灵过头了啊，这个神学把脑子这个读坏了，他会觉得呢，这个你依靠神就好了，你就投靠神就不可以了吗？这个上帝就是给你足够的力量啊。保罗也这样讲啊，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他没有否认这个事情。可是呢，他需要主并不等于他不需要人。你看呢，这个上帝造人的时候啊，他怎么讲啊？他说这人独居不好啊。这人独居不好，你说有什么不好啊？他一个人跟神就是朋友，有什么不好呢？哎，就是不行啊。这个人神造人造了之后，人心里面有一个空虚啊，有个空虚啊，连神都填不满的。我这样讲好像过分啊，但是你想一想，你要搞清楚哦，不是你跟神的关系可以取代你跟人的关系的。好。他需要的是同伴，第二他需要温暖。他说我在特罗亚留在加布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要带来。他对自己身体的需要非常的清楚。但是那天这个人叫我说 你要去买个耳机啊，这个给了我很多的资料，我觉得呢，哎呀，这个听不到就算了，就不要戴耳机了。好，那么所以呢，我跟不上保罗啊，保罗对自己身体的软弱有理解，我好像没有。好，第三个，他需要心灵的喂养，那些书也要带来，特别是那几卷羊皮的书，这个我已经讲过了，我就不提了。第四个，他有荣耀的盼望。我今天呢特别想要把这个道讲得短一点的，大家能够在父亲节呢愉快一点，不要呢这个很辛苦啊。好，第十八节他说呢，主必救我脱离一切的凶恶，也不救我进他的这个天国。这个是盼望啊。盼望是什么了？盼望呢这个很难定义哦。一般的想法就是呢，盼望是相信将来一定会得着，现在还没有得着的事情，这个是应该是可以的吧。一说呢，你将来神要给你的赏赐，现在你只听见神的应许，其实你看不见， 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但是你相信呢，这个会成就，这个叫相信。好了，那么希伯来书的里面，应该是这个想法吧。他说呢，这些人啊，到死的时候，他写是希伯来书的人讲了很多这个旧约里面的人物。他说呢，这些人到死的时候啊，还没有得着神所应许他们的，那这是奇怪的事情哦。你的人生都过了，那么还没有得着，那什么时候得着了？这个就是圣经所谓的盼望了。他说呢，我们要盼望呢，将来有一个永存的城啊，神要为我们建造一个不会朽坏的城。我们的盼望是得着这样的一个城，得着这样的一个生命，得着这样的一个根据。旧约的时候呢，神给这个以色列人的应许是得国度、得地啊，所以呢，现在以色列地是旧约的时候给这个以色列人的。但是呢，新约的呢，他就没有了。新约呢，神并没有应许我们有地呀、啊。那神应许我们是什么啊？神应许我们是将来要得这个不能震坏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城。新城耶路撒冷，这个是我们新约的地哈，这个想法应该是这样。所以呢，这个现在有些这个右派的人讲说呢，这个以色列的地是神给他们的，应该呢这样这个保护这个以色列。那你要想想这个旧约的事情呢，很多已经过去的了，要被成全的，要取代的，这种的解经好像这个我 anyway 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了。好，那保罗呢还没有得着这个拯救，理由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些人到死都没有得到神要给他们应许要给他们的这个国度了，将来的国度了？希伯来书里面的标准答案是这样，你看的标准答案你觉得满意你就满意，不满意的要怎么办呢？另外要想想哈。他说呢，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我讲那个将来的城嘛。他们如果不是跟我们一起得着这个城的话呢，神就觉得这样呢就不完美了，就一部分的人这个先得着，后来一部分的人再得着，他觉得这样不好，要我们一起来得着。那这个标准答案你觉得满意吗？我不知道怎么讲哈，但是这个是希伯来书的意思嘛。希伯来书说呢，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得到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嘛。神要我们跟他们一起得到这个事情呢，在神看来是一个完美的事情，完全的事情。好，理由在这里。好，那么这个罗马书的里面呢，有一段非常美丽的讲盼望的经文哈，我这样把它改了一下，这个写出来，受造之物切切盼望神的众子显现出来，因为他们这个屈服，因为这些受造之物、啊、屈服在虚空之下，盼望得到从败坏的辖制下得释放。我常跟我的猫说，你忍耐一下啊！你现在呢，这个屈服，我的猫每天看到我都歪歪歪歪这样叫，我不知道它要跟我讲什么，我就觉得很为难。我跟他讲说呢，我听不懂你要讲什么啊，你要跟我讲什么了啊？我就跟他讲说，你还是要忍耐一下啊，因为呢，你现在浮在虚空之下，还没有得着这个神儿女得释放得荣耀的时候，那神的儿女得释放得荣耀的时候，这个猫会变成怎么样？我实在保罗也没有讲，但是呢，他倒是说呢，这个所有神所造的万物啊，都在等待这个神释放他的这个子民的时候，万物呢就要更新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树被堕落影响，植物被堕落影响，动物被堕落影响。但是你看呢，这个我以为我不讲太远了啊。那所以呢，这个 圣经讲说呢，不单是我们在等候还没有得着神的应许啊，就是天地里面所有的万物都在等候啊，都在等候呢，要脱离这个辖制，然后呢得到释放。这个是圣经的这个雄关啊，这个万里这个江山的想法哈。那不单如此啊，虽不但是这个万物在等待这个神的释放，我们呢这些有圣灵出熟果实的人，就是呢我们已经有救恩的却聚在我们心里的人，这个叫圣灵的出熟的果实嘛。好，也在盼望要得着那领养的儿子的名分啊。和合本不是这个翻译，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是对的翻译。也在盼望要得到我们被神领养儿子的那个名分。我们现在是有这个名分，但是是一个支票啊，这个没有兑现的支票。将来呢在永恒的里面，我们这个身份的表现呢就会显露出来了，就显示出来了。我们得救时，我们跟重生的时候，受洗的时候，不是受洗，这个得救的时候啊，就存这样的盼望。我盼望呢，我希望呢，你信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呢，将来神要给你一个永恒的家，要实现完成你这个领养的这个身份啊等等。好，那这个盼望，所以呢，这个盼望是一个永恒的家乡，领养儿子的名分，得释放的自由，得更新的生命。我们今天的生命虽然是更新，但其实呢非常受这个过去的生命影响，将来呢这个生命就可以完全的更新了。然后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啊，这个是启示录里面的很强调的一点，就是呢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那你说，哎呀，真奇怪，这个不是说这个人就没有结婚了吗？怎么教会又跟这个基督结婚的？这些我就不讨论啊。最少呢，我们有这样的几个的盼望呢，要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来面对今天的这个败坏、跟咒诅、跟瑕疵、跟失败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好，什么是蒙福的人生？保罗蒙福的人生有五个特征。第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生。第二，有目标、理想、有付出、有投入的人生。第三，有陪伴、扶持、亲密关系的人生。第四，得喂养的人生。第五，有永恒盼望的人生。我盼望你想一想，你追求要得到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一般人的想法是富贵荣华，享福吃喝啊，这个什么地方有好吃的等等啊，这种。我想我们基督徒呢好像不应该是这个想法吧。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辛弃疾他写那首词，他也不是这个想法的。我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超越的这个蒙福的这个人生的观念，追求保罗所追求要得着的五件事情：与神同行的人生，有目标、理想、付出、投入的人生，有陪伴、扶持、弟兄姐妹彼此相亲相爱、分享的人生；第四，得着喂养的一个人生，经常得着营养的一个人生啊；第五，是有永恒盼望的人生。好，哦，这个我刚才找是这个。上个礼拜天的上个礼拜我生日的时候呢，收到这样的一个卡片啊，是香港大学送来给我的。那叫我有很多的感想啊，究竟我的人生，我大学国父时代到现在，你想吧，这个孙中山是1887年在香港大学毕业的， 那如果真是他的同班同学呢，我毕业就已经有150多年了。那么这过去这个回忆呢，我想香港大学送我这个卡片，就是因为他想起说，哇，原来还有一个国父的同班同学的，我们要送他一个卡片这样。那么所以呢，这个我说那卡片啊，有很多的回顾啊，有很多的反思啊，这个过去的一生做了一些什么的事情。那我自己的这个一方面呢，这个看到当下这个情况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绝望。我去这个德州的时候，特别呢，这个跟一些弟兄姐妹谈话，我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这个我非常的失望哈。我问神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我走到人生这一步啊，怎么会碰到这种的情况？跟我当初来美国的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知道我这样讲你可能很生气啊，我觉得我可能这个得罪很多人。我问神之后呢，我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啊。神好像呢，要不就去放假了，要不就没有收到我的信息，要不就听不到，要不就听到了之后他不想回啊。我说基督徒最少65年了，曾经多次想要放弃信仰，这个是坦白讲的话。我并不是这个一般人想这种属灵的什么伟人。现在我自己想清楚了，过去这20年我想清楚一件事情了，放弃信仰其实没有什么好处的。我知道很多人呢就这个拍拍手就离开教会，就好像呢这个觉得呢得解决，其实没有。你在圣经的里面找不到答案，你在圣经以外更找不到答案，没有好处的。所以呢，我觉得我需要存感恩的心呢，去坚持的往下走。我特别需要这个家庭的里面跟教会的里面的这个人呢来扶持我，这个是我这个深深感觉得到的。我也感谢神在我旁边放了很好的家庭跟这个一些的弟兄姐妹来扶持我，这个是事实。我也觉得呢，我需要继续的来喂养我自己。那怎么喂养法呢？第一个是旅行，我喜欢旅行。第二呢，我喜欢看书啊，我觉得呢，旅行跟看书啊，给我能够呢，心灵的里面，在这个挣扎跟这个没有神的答案跟这个困惑的里面、痛苦的里面、失望的里面，得到喂养啊。你有很多问题，你不一定能够找答案的了，你就是需要从喂养来面对这种的困境啊。我这样讲呢，我盼望，假如你真是也有这种的情况的话，盼望你不是对神生气说你不给我答案我就离开教会了。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我希望呢你在这个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你继续喂养你自己啊。好，那这个是我们上次去德州啊，我们去德州呢，本来这个期盼很低啊，很多人跟我们讲说，哎呀，德州是一个非常 boring 的地方，为什么你要去啊？那为什么要去我不讲啊。但是呢，我们看啊，你看啊，这个日落啊，这个哎呀，我觉得真是好久没看到这么漂亮。这个是在 Big Bend 这个山的里面，叫 Chisos Mountain 啊，很高的山里面看日落。右边上面那个图是我们去看那个这个天文台啊，这个天文台的这个望远镜呢，照着太阳给我们看太阳上面的这个景象，我从来没看过啊，这个国父时代到现在没看过这种的景象，居然在德州看到了。那下面呢有一个图呢是这个牛啊，你看到这些牛吗？它的脚啊很长哦，哎呦这个。有5-7 长，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牛，看的时候很高兴啊，这个难怪这个有些人喜欢养牛，看到这些牛啊你觉得真是非常的这个感动啊。这个右下角呢是看那个这个化石啊，这个化石呢是这个长毛象，当年长毛象在德州的这个 先死掉了，在地里面，现在有人挖出来，挖到这种的，这个化石哈、啊，这个象牙还在那里，很长的象牙还在那里，长毛象 mammoth、啊、这些也是我这个从来没见过的啊，居然只有在德州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那右上角这个石头，这个我就不讲了，你觉得奇怪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右边这个山谷呢，是不是不是大峡谷啊？这个是 Rio Grande。你看到这个左边那些山其实是墨西哥啊，右边这个是美国。你要过墨西哥，在这个 Rio Grande 过去是很简单的事情。那么下面呢，我的猫在看我吃，我现在吃很简单的东西，我的猫常常来，我来看看，究竟你今天吃什么好吃的，看得都很失望啊。那么右边呢？这个右边呢是我倒跟我家人孙子啊这些儿子在一起吃的时候呢，有一种满足的感觉。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这个得喂养的一部分哈、啊。那我最近在看四本书，我告诉你啊，这个我知道呢，可能王松呢会接受我的建议去看的，其他的人我不敢讲。第一个呢叫 The Social Genome， 是讲基因功能的，我觉得哎讲得很好，这个解释这个基因功能现在应该怎么看。第二一本书叫 Out of Your Mind， 是讲大脑功能的，大脑神经功能是怎么样的一个功能呢，这个讲得很好。第三个呢，我看这个经济历史，我想要振兴这个社会经济，怎么振兴社会经济呢，这本书呢就我觉得讲得很好啊。第四呢就是讲这个灵魂不等于头脑。很多人也说这个，很多现在这个脑神经科学家呢就跟你讲说呢，这个人死如灯灭啊，人死如灯灭，这个就没有灵魂的，你死掉脑子死掉人就走了啊，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那么这个作者呢就说啊，这个作者是一个脑神经外科的教授，好像是 Stony Brook 吧，在纽约一个大学里面当这个脑神经外科教授，他把他自己几十年这个经验啊，这个写了这本书。他说呢这个灵魂啊，他用 mind 啊，这个 mind 呢怎么翻译我实在搞不清楚，这个我觉得中文的翻译翻得不好，他的意思是讲灵魂了。他说呢，这个灵魂并不等于我们的脑子啊，我们的脑子是一个器质的一个器官嘛，这个有十几万的细胞。 five minutes， 他说好，五分钟要结束。好，那么他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哎，按不下去。他说呢，这个其实呢，我们的灵魂呢是不会朽坏的，灵魂跟这个脑子呢是不相等的啊。他觉得呢，现在的人觉得这个脑子灵魂的功能其实是脑子的功能，这种想法呢是对事情不了解。他举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他说呢91年的时候，有一个35岁的美国女歌星啊，她长了一个血管瘤必须要切除，不然的话必定死的。那你要把这个血管瘤，脑子里面的血管瘤来切除，这个手术需要30分钟。但是呢，你不能在这个人这种正常的情况里面来做，因为呢你会伤害这个脑子。所以呢，做这个手术的时候，第一先把这个人冷冻，从98度冻到大概60度。第二呢，把脑子里面的血呢完全这个倾倒出来，放出来。那么只能30分钟，不然的话呢，脑子就受伤了，因为它太长期没有这个氧气。做手术的时候，用很多的测试知道这个脑子完全没有功能的了，你刺激它它没有反应，不放电等等。好，那做手术了，做完了之后把它的这个血放回去，把它身体温暖回来，这个人醒过来之后跟这个外科手术师专家说，你在做手术的时候我看到你在做，我的灵魂好像呢飘到这个屋顶上面，看到你这个 做手术，用一个很奇怪的仪器，他描述这个仪器。然后他说，我听到你跟其他的人对话，讲一些什么，特别是当你做完我的手术成功，你要庆贺的时候，放的是哪一首歌音乐来这个自己庆贺这个手术的成功。这个外科手术经真是惊讶，根本不可能呢，这个人会知道看到他的这个仪器，会听到他们的对话，听到这个音乐等等的事情的，不可能的。究竟怎么样？ CBS 跟 BBC 呢都有这个访问他。这个人在2010年的时候去世，访问他的时候，这个外科手术家说的确是有这个事情，怎么解释他不知道。那这个书的作者就说呢，这个是灵魂的功能呢，是透过大脑的功能显示的等等了。双生子，连体的双生子，有些双生子两个脑子变成一个，那你去戳这个其中一个双生子的手，用针去戳他的话，另外那个小孩呢，另外那个双生子呢，因为他们脑子连在一起，会这个感觉得到你戳这个另外这个双生子的手，就表示他们两个脑子是一个。可是呢，这两个人呢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人，他并不觉得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人啊。这些的证据我就不详细讲了，王松，我希望你看看这本书，你上个礼拜问过我的，我希望你去他并没有解释这个灵魂跟脑子的功能怎么互动，他只隐约的好像含糊的说呢，这个灵魂呢是透过大脑的功能来显示其功能的，所以如果这个脑子坏掉，这个灵魂的功能就出不来啊。这个我相信呢，对这个精神病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就算你今天得了严重的精神病，你的灵魂还是不变的，只是这个工具坏了，这个脑子坏掉了，脑神经这个网络出问题了，这个灵魂的不能出来。好，结论，我对信仰其实有很多的怀疑，无法接受一般标准的答案，这个是事实。那我怎么样继续走基督徒的路呢？第一呢，我每天与主同行，每天灵修，跟神呢保持一个同行的关系，耶稣同行的关系。第二，积极建立肢体的关系，有亲密的沟通，彼此扶持的关系啊。我这样讲，希望不会造成的困难。肖明牧师来了之后，我觉得呢，我在英国的时候有香港的时候有人扶持我，在英国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扶持我。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曾有一段时期有人扶持我，大概从这个80年后期到这个两三年前呢，一直是找不到扶持的，最近又找到了，我非常感谢啊。这个我觉得呢，这个需要有扶持的。第三，争取做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争取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我觉得我们教会一定要去外宣的，神给你很多的学问跟这个知识跟经验，你不用出去呢没有好处的了，慢慢你就觉得呢这个你赚了很多的钱，你去买很漂亮的车，很好的房子，这种呢是当然是好，我没有说不好，但是呢我觉得你应该用出去的啊。我自己呢是争取去做外宣，很多人问我说，那你耳朵又听不见，这个眼睛又看不到，那你怎么去外宣呢？这个就看神怎么带领吧。第三呢，第二呢，我一直做这个要希望呢做扫盲的工作，因为很多人对这个精神病不理解啊。昨天晚上我去一个教会讲，很多人讲了之后就跟我讲说，是啊，我的丈夫有精神病，他的家人说这个是被鬼附啊。等等，他说呢很痛苦啊，这个听了你今天讲我清楚了。我觉得呢这些事情啊，我做了这个几十年这个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不过还是做了。我觉得我一定要争取去做有意义的事情。第四，从人际关系、看书跟旅行的里面取得喂养。第五，持守永恒天家的盼望。好，我讲到这里，谢谢大家。